好，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差不多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第一次跟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后来应这个，你们是叫孙师母还是叫郭传道？然后他邀请我能不能为大家再多分享几次，所以。在2006年呢，我们就安排了6次跟大家见面的时间。这一次呢是，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后一次，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大家。每一次我分享完了，你们给我的回馈呢，对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再次感谢大家。好，我们所信的信仰呢，不仅是信一位独一的上帝，我们信的是所谓的基督教，所以整个这个上帝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把他自己完全显明出来的。所以我这几次的题目呢，都是着重在看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而且他与我们，他所行所做的与我们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提起来我们的主，要至少我们能够知道这些这些个重点，这就是我认为比较中心的东西，所以用了6次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位上帝呢，在永恒里头已经拣选了我们，这就是他的最初的计划。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做的第一件事，在圣经里启示我们的，就是他对我们的拣选。而且他对我们的拣选呢，不是拣选了一种方式，而是亲自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好，然后我们人堕落以后呢，他开始执行他的计划，所以他要亲自来到我们人世间来救赎我们。然而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呢，穿上了与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神在创造万物的当中呢，还创造了一位更高的灵界的东西，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堕落了，但是他没有去拯救他们，却来拯救我们这些比天使更小的、更卑微的人类。好，所以他来了以后，穿上了乃是我们的身体，乃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成就了很多的事情。好，他不是生下来就为我们死，而是过了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生。他的丰满不在于他有多少成绩，而在于他是唯一的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这位耶稣，能够100%的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是一生顺服了神的旨意，但是神却把这一切他所行的义都算在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是一个中立的地位，而是满了神的丰富。所以神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而是称义了我们。这是在积极的方面，耶稣满足了律法一切公义的要求。然后我们这位耶稣在活了33年半的时候，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消极的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当人不能满足律法的时候，神定下来了，既然不能满足律法，你的结果就是死。但是这位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死，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被定罪，而罪得赦免，而他所行的一切的义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面前乃是满了公义。好，然后我们怎么知道神满意了神他的救赎呢？满意了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神没让任何人像他一样的复活，而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说，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给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就是他的复活。所以圣经也说呢，他的复活 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称义。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满意了他的救赎呢？就是他让他从死里复活。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他复活以后与所有的人的复活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听到有人做见证说，哎呀，我心跳停止了10分钟以后又被救活过来。前两天这个新闻里还报了一个澳洲人，他等于心停跳很长时间，但是大夫一直在抢救他，最后他还是活过来了。圣经里也记载了很多的人，比如说以利亚可以救人，让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拉撒路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他们的结果呢，最后还是老了，还是死了。只有这一位主耶稣呢，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就没有再死。好，我们看看下一章，谢谢。好，这段经文呢，我再跟大家读一下。这是《使徒行传》记载了他复活以后与门徒待了有40天之久，然后他呢被提上升。这里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指他要再来的时候。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段话呢，他就定下来我们这些所有相信他的人这一生的目的是要做些什么，是要领受圣灵并且做他的见证。然后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呢，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这位耶稣呢，复活以后他没有再死，而是被提上去了。而是这一场景呢，也是非常戏剧性，是神特意安排的，让所有的门徒看着他被提上去的。然后呢，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所以这一段话就定下来，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被提上去的，还要怎么样被降下来。所以这一段话实际上呢，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先知就已经预言了。因为在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些大祭司就审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所以耶稣呢，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是还是不是，他说：“有一天你们会看见呢，人子在荣耀里与众天使驾着云降临。”所以那些大祭司都是非常熟圣经的，就是说他知道这样说就是他在说他自己是就是神派来的基督。所以那大祭司把衣服撕裂，他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呢？”他还亵渎上帝。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死而复活以后是被提上去了，然后他有一天还要再回来。在他被提和他再回来期间，我们所信他的人都要领受圣灵并得着能力为他做见证。这就是今天我的题目，他的升天和他今天在圣灵里，还有他要再来。好，耶稣基督升天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改变了门徒的所有的经历。所以当他活着的时候，当他复活以后，这个彼得就问他，他说：“你复兴以色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主耶稣回答了他刚才那段话，他说：“复定的日子你们是不能知道的。”所以当时呢，彼得就认为他，你看你已经复活了，你是死你都不能拦阻你，所以我们跟着你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脑子里还是想着要像很多以色列人认为的那样。但是主把他的托付亲自告诉他们说，不是那样，我们要先传福音，然后他还会再来。 所以当主升上去以后呢，所有的门徒都在等着他回来，但是一等就等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但是在每一个信的人的心目当中，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的主在哪里，他就还在宇宙当中。所以他在他升上去到了父神的右边，后来保罗有很多的书信讲到他成功了救赎，就坐在了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的心在哪里，就在主的身上，主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好，我最后再会总结他把我们的心怎么样夺走。所以保罗总是在讲，他说你们如果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你们就不要光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然后主耶稣在地上也教训门徒说，他说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就在哪里。所以我们信的主呢，他今天在天上，所以才会有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话。他说他不仅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而且今天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还在地上，但是他的心却永远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要去做什么，而是这位主他夺了我们的心，而且今天他并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思念他。我们的得胜也完全都在这里。所以保罗的一生他没有太大的成绩，他写了圣经，他传了福音，但是后来他传福音的地方很多的人都反对他。他之所以能够胜过这一切，不是因为人喜欢他，乃是因为主常在他身边。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你就会看到最后他身边没有剩下几个人，他怎么写，他说只有主在我的旁边。所以这一个呢，同样是你跟我今天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我们的心提上去了。所以我们能够看淡周围的事情，无论是逼迫也好，或者是诱惑也好，乃是因为我们的心乃是在上边。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 pattern， 主会带领我们过所有圣徒所要过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圣徒都没有在地上得着这个永远的福气，但是他们在信心当中却已经看到了。好，另外一个他的升天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死以后去哪里。第一个与主同在的人就是那个强盗，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主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头。哪里是乐园？所以当我们看他被提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头，可能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的地方，就是有乐园。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好的无比。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刚才唱这个主如明亮的晨星，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看见他这样升上去，我们才知道他去了一个地方。好，这些都是一些神学上的定义。我们再看另外一章，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那一段，我这一段话要解决今天我们怎么样生活。约翰福音的那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差一位保惠师来，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他紧接着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再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整个这一段话说什么呢？他说我走了以后，我会求父让圣灵来，但是圣灵来就是我来。所以这就是我们 的基本教义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他有父子灵，虽然是 three person， 他是三个位格，但是性质上却是同一位上帝。所以圣灵为什么不在他成就救赎之前降下来，降在每个人的身上呢？而是在他复活升天以后才降下来圣灵呢？因为圣灵来不是给自己做见证，乃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只有当他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完成了以后，圣灵才降下来。所以今天你跟我能够明白上帝，能够相信，完全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所以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发现耶稣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耶稣没跟他回答他的问题，乃是告诉他，你是以色列的人的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说，我已经老了，怎么还能回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吗？他说不是，他说肉体只能生肉体，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他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圣灵。所以今天你跟我能够相信，完全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启示和工作。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是学生，我也是从这个时代过来，我相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我们是人是进化来，然后物质才是最基本的元素，然后物质才决定精神，然后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力等等，我们相信了这一套的东西。所以一谈到耶稣基督教有上帝，我觉得这都是人所编出来的东西。但是很感谢主，他给了我很多的其他的辅助的东西，让我去看看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我接受的这个无神的信仰呢，并不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而是另外一种理论。相反，有神比没神更可靠，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才能够谦卑下来呢，去学习到底基督教讲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们都是念书人，念书人认为我只要读了我就懂了，我就能够相信，或者是我不相信。所以我也读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我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传有神的信仰，我说你看看我看过的这些资料，你就会相信有一位上帝。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啊！我在这读的第一个 master 的时候，很多的都是中国来的同学，他们比我也聪明也年轻，他们看完了都能够给我讲，但是他们就说又那又怎么样，我不愿意相信。所以我才能够明白，我们信乃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大的启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才说，他说除了人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情，他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呢，却有基督的心，神开恩让我们知道他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相信，可能我们会啊、如果在基督教里待的时间长了，有一派专门是啊、希望能够像五旬节一样重新经历圣灵。我们不反对神今天还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看到，甚至就在新约圣经里，圣灵的工作从特别明显，也慢慢的变得比较柔和，不像五旬节那一下降下来这么大的动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相信，绝不是我读的圣经多，绝不是我啊思考的多。可能你学其他的学问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从神的灵开始的，他临到了我们，他感动我们，他开恩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位耶稣基督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在圣灵里重新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信仰的教义是正确的时候，就给圣灵一个非常好的做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慢慢去明白他，去爱他。好，所以今天这位主不仅升上去了，他在圣灵里重新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同在。好，而且他讲到一点非常重要，他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这位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感动我们，相信我们，开始过教会的生活。他不管我们走了多偏，他不管我们又犯罪又污秽，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保罗才会说，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他如果选择离开我们，他就不需要担忧，你根本就不配我拯救你。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而且今天呢，我们比这些使徒更有福气，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需要今天非要跑到殿里去才能敬拜他，非要跑到以色列我们才能经历他，而是这位圣灵每天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好，另外他的同在呢，必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至少我相信的那一个经历，你要知道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我们得着圣灵，我们才有永远得救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失去救恩，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着上帝了呢？就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圣灵就是我们的 deposit， 就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押金。所以我们得圣灵，所以这个保罗又在加拉太书里头有另外一段论述，他说我们得圣灵是因为信耶稣呢，还是因为行律法？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了上帝。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要去买东西一样，这东西值500块钱，我们就放一定的押金上去，然后卖的人才知道，哦，你有诚意买，所以这东西就永远给你留着。然后我们得到的 deposit 有多少呢？是和物质是同价的。所以圣灵就是上帝，他把他赐给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就有永远得救的把握。而他就是上帝的自己，他在性质上是和父神和子神是同等的。所以当我们得到了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永远能够得救的。所以因为他给我们的押金就是他的全部，他同样给我们的救赎也是他的全部。所以保罗才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的给了我们，神岂不也将万物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能觉得我没有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信主的时间也不长，我也没有什么太深的理解。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把最好的他的全部给了我们。所以这一个就是在圣灵里来实现，所以他升天，他降下来圣灵。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然后他告诉我们他会再来。这一个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圣经总结的非常好，所有有史以来的圣徒，没有一个人得着他所盼望的。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迦南地，但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却好像已经看见了。而且上帝给他的启示是说，将来还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写的非常清楚，他说如果他盼望自己的家乡，他还可以回去，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但是他说不是那个意思，他是盼望天上的一个家乡。所以今天非常有可能你跟我在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基督再来，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好，这一个盼望呢，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勇气，可以继续按照一个基督徒的体统去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考验，只有这样的考验，我们信心才能够增长。在这样的考验的时候，只有这一种盼望能够让我们继续撑下去。所以我最近在看一本写苦难的书，他写得非常好，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神学著作的一个作者，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他的东西，他叫 Philip Yan。 他写的这个《恩典多奇异》这本书是连续好像两三年都获在这个最佳的基督教书籍的榜首。他其中就采访了，他本身是个记者，他采访了很多这个当时在这个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非常恐怖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些人他今天活着，明天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有可能下一批他们就被赶到毒气室，就一次就都完了。但他说所有活下来的人他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活下去。很多的人在还没有被关进毒气室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是因为他失去了盼望。所以我们都是活在盼望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天要给大家讲这些基本的教义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所以当他把一切都实现了的时候，我们越来对他越相信的时候，我们对他再来的盼望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而这一个盼望就是能够让我们继续按照基督所要求我们的去生活。好，所以圣经说了有很多其他的经文，约翰讲到的是同样的事情。约翰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是怎么样呢？还没有显明出来，就是将来真是基督来了，新天新地到了，到底我们会荣耀到哪种程度，他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呢，凡是像他有这样指望的人，他怎么样？他就洁净自己，就好像一个新娘准备好了被迎娶，所以这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打搅他，他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想他的新郎。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人慢慢要去的这种光景，所以才会有警醒的，有不警醒的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位新郎会再来的时候，有警醒的，有不警醒的，所以他提醒我们都做警醒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得救了，我们知道主耶稣会来的时候，这一个实际上是让我们越来越过圣洁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把我们的心和重点放在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这一条路能够让我们过上最正常的，或者是最能够长进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就是说我们看他怎样上去就知道他怎样再来，所以圣经也有很多他来时候的描述。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呢，就给了我们一些个概念，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主今天在哪里，他今天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他有一天会怎样再来。好，我们去到这里。所以我这几次的跟大家的分享呢，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这些年最大的一个领受。所以我第一次在给大家来这分享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律法乃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与律法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律法是说你做好了有这个结果，做不好有那个结果，但是恩典却说他已经完全赦免我们，他已经做成了一切。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时候，每一个题目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拣选我们。所以神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雅各跟以扫的例子，还没有出生，行为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为了显明神拣选的全能， 所以神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是配得拣选的。而且如果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神在世界上故意的拣选了一些软弱的，为了羞愧那些刚强。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污秽的，神却拣选了我们，为要显明他的能力。所以他的拣选是一个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好，不是我比你好，所以神拣选我，乃是因为我们不好。然后他道成了肉身，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对他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情愿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的要求，乃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上帝。所以保罗写的特别清楚，他说是谁上去领下基督来呢？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哎呀，我需要基督，赶快我上去把他叫下来，你来救我。没有，圣经反过来怎么说？他说没有一个寻求他的，都一同变为污秽。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但是他自己在我们还不知道需要他的时候，他已经来了。这是他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行出律法来，所以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上帝。然后他一生顺服上帝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虽然是儿子，却因为苦难而学了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比我们所有人受的苦难都多。我这样讲，我也越来越这样理解。我们觉得他可能我们也看过小说，看过历史，可能有的人比他死的还凄惨。但是作为他来说，最大的苦乃是因为他是圣洁的，却要住在污秽的人当中，乃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却要承担所有人的罪，乃是因为他一片好心，却遭人的唾骂和怀疑，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顺服的一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因为他有恩典，不是因为你跟我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神有公义的要求。正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肯放弃他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得着，我们才爱这位上帝。幸亏他当时没有放弃他的公义。神如果能够放弃公义，他今天同样可以放弃他的救赎不算了，我要看你的表现。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全都完了。他为我们死乃是恩典，不是我们行得好。他为我们复活，保罗同样也说，他说有谁下到阴间领上基督来呢？没有，他为我们复活了，乃是因为他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今天呢，他升在高天，降下圣灵来，与我们永远同在。这一个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他的恩典。好，然后他说凡等候他的人，他还会再来接他们走。他再来乃是因为他有恩典。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要强调这个恩典？因为只有这一条路他能够得着我们的心，同样也是同样的方式，他也得着了你跟我的心。所以他得到了门徒，得到了你跟我。所以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有人真正爱主。所以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爱神。如果我是遵守律法的，这个律法你遵守下来也不会爱他，因为实在太难守。你会抱怨，你说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弄得这么苛刻的律法。但是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才被他得着。好，只有恩典我们才会最终明白神 明白上帝，我们才会爱他，才能够真正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好，我们才会有盼望。否则的话，我明天我不知道主来的时候，我审判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我不会盼着那天来，我盼那天晚点来。但是保罗说，我们盼望，希望我能够离世，就立刻与主同在。所以如果你读到保罗后期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说，我除了他施恩给我的事情，我什么也不敢提。因为他借着我的言行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这都算不得什么。他说我只有感谢神没有嫌弃我以前逼迫教会，反倒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他明白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警醒，让我们不断的祷告，让我们都愿意侍奉他，无论在我们刚强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在学习怎么样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挣扎。我说你看，我鼓励别人做得好，按时聚会，我很多的时候也按时来不了。我说我怎么讲呢？如果是律法，我就不配做律法师，但是如果是恩典，我就永远有讲的东西。因为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乃是这位恩典的上帝要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这样，你才会永远有侍奉他的能力，因为他乃是值得称颂的。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忍受一切常人不能够忍受的苦难。所以我们都会遇见苦难，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要过敬虔生活的一定要受逼迫。只有真正的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下去的力量也是神要施恩给我们，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乃是脱离任何的其他的外在条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说话，他说神已经拣选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且为我们复活了，并且今天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说有神帮助我们，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然后他歌颂说，他说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神爱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在条件，不取决于你怎么样读经祷告，不取决于任何你在教会里所做的事情，他爱我们乃是他定义要爱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他说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什么也不能。他说是刀剑吗？是疾病吗？是痛苦吗？是赤身露体吗？他列举了一大堆的东西，他说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的负担，我的重点就在这里，就是在于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最基本的教义和最基本的事实。今天我们都到年底，我们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感恩会，我听见弟兄姐妹也在分享，分享的都非常好，但是很多的分享都是分享在，哎呀，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啊，神帮助我，我有很多的缺乏，神没有让我过不去，这些全都是恩典。但是这一些恩典呢，不信的人也都经历过。然而这一些的恩典呢，很多的人也不能够因为这些去成为基督徒，去爱主。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不知道，我们越为人父母越能够理解，神对我们最大的爱是体现在他为我们牺牲。所以保罗说，他说唯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所以我有两个孩子，我这一生，我小时候特别穷，所以我一生就要赚钱要脱贫。因为我小的时候，有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头呢有两间房子，所以他父母睡一间，他跟他弟弟睡一间，而我们家四口人呢都要睡在一间屋子里。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他。这一个东西就深深的埋在我心里。后来不错，我们赶上改革开放，又赶上出国了，后来我买了一个大房子，我说我一定要让我儿子每个人睡一间屋子，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非要挤在一个屋里睡，而且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太太还允许他们到我们屋里来睡，所以两个人一到放假时，哎，就有时候到节日我能睡你们屋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给他提供的这个物质条件的丰富，满足了我的要求，可能倒夺去了他的幸福。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并不为这些事情感恩，反倒我自己想想我为人，我的父母，他们在我小的时候，我们虽然很穷，但是我们家吃的一直是特别好，所以我跟我姐姐身体都非常好，他们宁可买穿的买用的都少。而且我小时候呢特别淘气，我妈妈爸爸要上班，所以我们跟爷爷奶奶住在很近，所以一直爷爷奶奶看着我们。后来呢我们就又去幼儿园，但是我太淘气了，有时候在幼儿园就跟老师撒谎说我要去厕所，老师说你去吧，因为幼儿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院子。后来我就去了厕所，趁着那个传达室那个老大也没看见，我就自己溜出去。所以后来幼儿园打电话说你们这孩子我们不能要了，所以我妈妈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把自己的工作辞掉。辞掉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都不像现在就业这么容易，所以当我长大了以后，她再想回去就业呢，就已经找不到那种非常正式的工作，所以我妈妈到现在没有劳保。所以我想想起来呢，我对他最感恩的呢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把我妈妈爸爸都接到这儿来，我说没有劳保没问题，你只要有我就可以了。所以这一位上帝，我们如果只感谢他供养我们人生所需要的，这一个感激不能够得着我们。但是除非我们明白他为了爱我们，他情愿牺牲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得着了我们的心，这一个完全是在恩典里做成，所以我们才会起来爱他，才会愿意敬拜他，歌颂他，每天与他一起生活。无论在怎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都坚持按照基督的体统来生活，做他美好的见证。好，这就是我这一段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光能够聚焦在我们这位主的身上。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谢谢。